Go English!
Go English! Go English!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11月8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国10月进出口2年多来首次负增长，季田称意料之中，还会继续恶化。
但是首先这个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 surprising 的东西，不是很的意外的事情，因为我们实际上看到前一个月它那个上个月的话呢，它实际上这个出口增速呢已经开始大幅度下滑，就是这个趋势实际上已经很明显，如果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改变的话呢，我认为可能下个月的趋势呢可能还会进一步去下去。
习近平口号治国，中国百城房市价量双跌，金九银十旺季不在。
对于住房方面来讲，可能还是停留在口号，因为不晓得怎么执行。像香港、新加坡，房价一涨涨太高，第一个贷款的比例就降低，第二个税很高。如果你再继续涨上去的时候，就扣你额外的印花税。虽然这样，它的房价还是很高，但是你不愿意，它更惨。
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与俄罗斯高官举行秘密对话，以防乌克兰战争外溢或升级成核冲突。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中国10月份进出口意外收缩，这是自2020年5月以来的首次同步负增长。中国海关总署11月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10月份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同比意外转为下降0.3%，此前预测同比增4.3%，同时进口下降0.7%，此前预测的是0.1%的微幅增长。有分析认为，中国十月份进出口数据惨淡，主要是因为中国坚持防疫清零政策以及全球经济放缓，削弱了内外需求。展望未来，有观点认为，鉴于中国严厉的动态清零政策没有松动的迹象，以及外部需求疲软还需持续，中国的贸易前景会进一步黯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陆阳对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市场学教授谢田博士的连线采访。
谢田教授好。
你好，陆阳。
谢田教授，中国十月份的进出口数据意外收缩，成为2020年5月以来的首次同步负增长，特别是出口同比收缩0.3%，大大低于此前同比增加4.3%的预测。那么，尽管外界对于中国十月份进出口数据意外收缩的原因给出他们自己的分析，那么在您看来，这个十月份中国进出口表现不及预期，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首先这个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 surprising 的东西，就不是很的意外的事情啊，因为我们实际上看到前一个月它那个上个月的话呢，它实际上那个出口增速呢已经开始大幅度下滑，就是这个趋势实际上已经很明显了，对吧？那就是它如果继续下滑的话呢，所以出现这个进出口双双下跌的话呢，这个当然确实是破天荒的一次，但是你如果从这个趋势看的话呢，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对吧？我想那个其他坊间呢，他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觉得这就有两个原因了，一个是中国内部的，一个是外部的。内部的话呢，我觉得从那个你可以从这个供给侧看的话呢，实际上就是中国的一个产业外流，就是说整个国际社会呢跟中共脱钩，然后呢产业外流，订单。企业都开始流向其他国家，主要是很多去了越南，这个呢导致中国自己本身呢它没有订单了嘛，没有订单了，再加上那个清零，再加上这些政策，你像那个最近在郑州那个富士康这样的事情，就是说这突然一下就关厂，然后呢是几万人就一下子就都不工作了，所以这些都会有影响啊，所以从这面呢。产业链的转移，订单转移，离开中国，这是从中国方面的原因。 第二呢，确实也是有这个外部原因，就是这个需求减低，全球的需求减低啊。我想大家都看到，就是说世界性的通胀，然后呢，世界经济呢进入衰退啊。当然美国现在算好一点，但其实那个欧洲国家呀，其实都进入衰退，并且它的通胀非常严重，再加上这个战争的因素，所以等于是内外夹击了，对吧？内部从内部看，订单和这个公司离开中国；外部看，就是国际需求减少，就是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延续了上个月的那个趋，我们看到的趋势。如果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改变的话呢，我认为可能下个月的趋势呢，可能还会进一步加剧。
嗯，外界注意到，人民币自今年四月以来呢，就一直处在这个贬值的区间，而贬值本币通常是有鼓励出口的这个作用。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出口却越来越不如人意呢？
确实是这样的。一般来说，在正常情况下，这个货币贬值的话呢，一定是会鼓励这个国家的出口；货币升值的话呢，会加强它的那个进口。这是一般情况下，对吧？但是这个你当然这里边有这个货币贬值在鼓励出口的因素，让中国的那个产品变得更廉价，对吧？但是同时呢，我刚才提到那个产业链转移啊，和这个和订单减少这些呢，这个实际上是更大的因素。那你可以说它可以把这个货币贬值的话呢带来的那个因素呢给抵消掉了，几乎完全给抵消掉了。所以你要看这个进出口经常项目的话呢，它一定是一个综合性的那个共同运作的结果。显然呢，订单转移和这个需求下降，对吧？产业链转移，这个的影响呢，远远大于这个贬值货币贬值带来的一点点的影响。
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有关中国是坚持还是放松动态清零防疫政策的这个传言不断。而且官方传递的这个消息呢，也是相互矛盾。比如前中国疾控中心首席流行病学家曾光，他星期五呢，在这个花旗银行主办的一个会议上表示，中国动态清零政策很快将有实质性的改变，因为开放条件正在不断的累积。可是就在第二天，中国国家卫健委发言人米峰星期六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将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绝不动摇。面对有关动态清零防御政策前后不一的这种表述，就有观点认为呢，中共当局可能是表面上高喊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那实际上呢，可能正在逐步的采取部分的放松措施，以缓解民怨，同时呢，确保中国经济不至于进一步的跌跌不休。您的看法？
对，我想这个首先呢，有一件事我想特别指出来，就是说这个中共呢，政权呢，非常恶劣的呢，他已经把这个清零政策和防疫呢，变成一种产业，变成了一个赚钱的一个工具。我们知道，你比方说北方刚刚成。前一段时间北京啊刚刚那各地成立了很多就是跟防疫相关的，你不管是那个检测也好干嘛也好，就各地的这些一夜之间成立了很多很多公司，很多公司呢并且很快就得到认证，这个一般来说是很罕见的。你像这样制造的检测那个仪器或机器试剂啊，或者这种 test case 那些东西，你一般要经过非常长时间才可以得到认证，这些全部得到认证，比如这些显然都是由中共这个高干的和红二代、红三代的背景，就是他现在已经把他这个防疫做成一个产业，可以赚钱，可以搜刮民众的。以前呢，很多是这个钱是就是国家来出的，国家来出也是老百姓来出。那现在呢，直接那些核酸的检测那些很多开始向老百姓收钱，所以呢，有这么个力量在那个在从中赚钱的话呢，他们显然不愿意让这个东西很快过去。这是这个点我想先提出来的。再一个呢，你刚才提到这两个，就是说卫健委呢，他们希望还继续，对吧？那面可能是负责，比方说跟负责经济的，看到这个清零给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这部分人呢可能更倾向于这个 赶紧尽快开放，尽快那个引进外资啊，继续开展经济。这个实际上也跟这以前的中国中南海南苑北苑之争有关，就是说它的北苑应该是这个国务院，南苑那是中共中央，所以就是说他们之间呢也一直有这个，那边呢希望他是负责经济的嘛，他希望早点开放，是吧？继续，要不然这个损失太大。这面的话呢，一个是他认为这些这个党务党政权的稳定，党的控制局势，这些更重要。所以呢，习近平基本上我们看到，实际上他实际上是一部分习近平的整个中共，他基本上就是他是不那么在乎这些经济的或者老百姓的福祉，他最关心的就是共产党的政权的稳定，是自己的政权稳定。习近平虽然把这些团派呀、什么江派呀、政派，其他的一些派系打基本上都清理干净了，对吧？剩下全是他自己的西家军，但显然呢，你从胡锦涛这种惊天动地的挣扎，你知道，这后面的显然这个内斗还在继续。内斗还在继续的话呢，这也是对他来说也是个政权稳定的一部分，因为他的政权稳定不稳定呢，来自于中国老百姓的那个反抗，也来自中共内部的那些斗争。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你最好的办法能够控制局面呢，就是保持这个清零政策。他可以用这个健康码，可以左右任何人，任何一个人的那个言谈举止，是出行啊、旅行动作跟都可以控制起来。所以呢，如果这个习近平还感到政治上不那么确定，还有人挑战他，或者是那个下面老百姓的反抗也很强烈的话呢，他就不会取消这个清零的，觉得起码就是一个为政治目的也不会取消。当然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是非常荒唐的，我想他只有他当时觉得这个政治非常确定了，没问题了，他才可能会放松，那时候他才会考虑经济问题。
感谢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市场学教授谢田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
英国贸易部长访问台湾，拓展政治与经济关系。美国之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英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这个星期将访问台湾，并会见总统蔡英文和台湾经贸高级官员。这是自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今年八月访问台湾以来，又一位西方国家的政府高级官员对台访问。北京曾对佩洛西访台作出激烈反应，并称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与台北的官方接触。英国国贸部发表的一份新闻稿说，部长汉兹将对台湾访问两天，亲自访台明确显示英国致力于增进台英贸易关系。跟英国一样，台湾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所支撑的自由和公平贸易的捍卫者。当中国军队今年八月在台湾周边海域大举实施锁台军事演习时，伦敦对北京的行为公开提供批评，台北方面对此表示感谢。此外，英国在脱离欧洲后也一直在寻求提升新的贸易关系。英国与台湾的双边贸易2021年超过83亿英镑，并以两位数的百分比递增。
最新数据显示，全中国百城十月份的房价和销售量持续走跌，代表房市金九银十的传统旺季正式崩盘。尽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中重申房住不炒、租购并举等支持刚性自住需求或可能的租赁政策红利，但分析人士指出，中国现处于一手打压房市、一手刺激房市的矛盾中，地方政府若不出台对策，恐让习近平沦于口号治国。而房市的不景气已让不管是要购屋还是要卖房的中国民众都怨声载道。美国之音艾德纳台北报道，由宇宙播报。
根据北京中指研究院的最新统计，全中国100个城市的新建住宅均价在十月达到每平方米16199元人民币，已经连续四个月走低，跌幅较九月收窄0.01个百分点。 二手房的均价达到每平方米15,945元人民币，也是连续6个月下跌，跌幅比9月扩大0.03%。另据中国国家统计局10月底发布的最新数据，全中国1到9月的商品房销售面积、金额及建商到位资金同比分别下降22.2%、26.3%和24.5%，仍然是一片惨淡。中国楼市持续处于价量齐跌的寒冬，不管是要卖屋还是要买房的中国民众都心有戚戚。因为疫情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山东淄博市民告诉美国之音，有人今年试出2套房，挂网数月都无人问津，最后是在2个条件之下才得以售出。一个条件是降价，第二个条件是把中介佣金从2%提高到10%。另一位原籍大连的市民告诉美国之音，他去年底润出中国移民美国，因此出售了2套房。他自认运气较好，遇到了买主，但总价大约300万人民币的房子也是在各降50万人民币之后才于今年成功脱手。中国自去年铁腕打压房市以来，亦引发包括恒大等建商破产甚至无法如期交屋的烂尾楼危机。即使房价因此大跌，但是对中产阶级来说，购屋仍然是遥不可及的梦想。35岁的业务主管程义成告诉美国之音，他努力了5年仍然筹不出100万人民币的首付款，而且他所处一线城市的房价跌幅有限，只能不吃不喝30年才能供养。程义成说，长久当然要购屋，但就是买不起。广州市区一套房子旧的要300多万人民币，目前薪水负担不起按揭款。程义成现在月付4000元人民币，住在80平米大小的租屋里。他说，政府如果能补助，让他少付1/4的月租，生活压力会小一点。因为不符合贫户资格，程义成无法申请廉租屋。另外，因为工作地点的缘故，他也不便搬到离市区比较远的保障性住房中。面对楼市的持续低迷，习近平在20大的报告中仅仅重谈了19大的旧调。他说，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0月底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时也重申，未来要保持房地产融资平稳有序，支持一城一策来满足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也要保交楼稳民生，建立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对此，房产专家表示，北京政策旧瓶装旧药，恐难解楼中沉疴。位于台北的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地方政府如果不出台对策，习近平的楼市政策肯定走不出中南海，因此一城一策可能得等到明年3月地方领导班子确认之后，走向才会明朗。孙明德说，
从中央去管这个东西的话，其实缓不济急，要等县市政府新的团队全部到齐以后，或者是李家军，到时候比较有机会来治理房地产乱象。要不然你中央每次推一个命令，地方都消极以对，那是没有用的。
孙明德认为，20大后国进民退看来仍是习近平未来5年执政的主旋律，因此北京对于民企开发商的管控只会越来越严。孙明德分析，中国近2年调控房市乃属必要之举，因为如果放任房价飙涨，恐怕会步日本泡沫经济之后尘。日本房产总市值曾经占 GDP 的5倍之高，但中国房市的泡沫更加严重。国际数据库 Numbeo 的统计显示，中国的房价年所得比于今年年中达到38.43倍，高于去年同期的27.89倍，为全球第6高，仅次于叙利亚、加纳、斯里兰卡、香港和牙买加5个经济体。房地产咨询公司戴德梁行表示，中国房价近年惨跌后，现在房市状况已经相对稳定。但是该公司中国北区研究部主管魏东以电子邮件回复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除了买房时的首付比例、资格和政策限制之外，房价高不可攀仍然是购房的最大障碍。魏东表示，按照国际惯例，房价收入比在3到6倍之间为合理区间，而中国总体房价收入比都高于这一水平，尤其是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基本达到30倍以上，而3、4线城市也大多在5倍左右。位于台北的德明财经科技大学客座教授庄孟汉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也说， 北京仍然需要持续抑制房价，以免租金也连带走涨，让低收入人群更加难以为继。政府可用手段包括降低多房者的贷款成数，或者课征印花税等，来补贴穷人的住房需求。庄明汉说，基于按揭负担不应超出家庭总收入的30%，中国也应该针对中产阶级和低收入户提供差别性的优惠利率、贷款成数以及还款宽限期，以减轻他们的购物压力。庄明汉说，
像香港、新加坡房价一涨涨太高，第一个贷款的比例就会降低，第二个税很高，如果你再继续涨上去的时候，就扣你额外的印花税，虽然这样它的房价还是很高，但是你不愿意那更惨。
另外，庄梦汉认为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无偿拨用公家土地，让建商开发市区周边的保障性或者租赁住房。不过二十大之后，中共最高领导班子中懂财经的人少得可怜，让他质疑习近平喊出的房住不炒及租购并举主张到底要如何才能落地。庄梦汉说，
这些委员当中好像经济建设的人才偏低，对于住房方面来讲，可能还是停留在口号，因为不晓得怎么执行。
今年年初以来，中国早已经采取多项措施来刺激房市，包括允许部分城市下调首套住房贷款利率，并对卖房一年内再买房者给予退税优惠。在中国房地产研究机构贝壳研究院十月监测的103个重点城市中，多数主流城市的首套房贷利率为4.12%，比九月下降3个基点，但楼市还是难见起色。尤其个别城市为稳房价，如广东中山和福建平潭，又陆续寄出了限跌令，禁止房价每次跌幅超过5%等，这让中国楼市等于处于一手打压房市、遏制投机性的房市炒作下，另一手又抬拉需求的矛盾之中。不过，贝壳研究院指出，抬拉自住的刚性需求将主导中国楼市未来的发展。在这个前提下，住房消费者卖一买一的贷款利率未来可望调降。该研究院更加预测称，官方未来不排除会进一步结构性放宽二套房的贷款利率。在习近平重申租购并举之后，戴德梁行的魏东预测，中国楼市未来商品房和保障性住房的双轨制已势在必行。他说，中央政府将继续发力完善住房供应端制度政策，并大力推动住房租赁市场发展，完善购加租、市场加保障的住房体系。魏东说，中国楼市政策未来将朝租赁方向倾斜，可能涉及到从租到购的发展模式及其配套的金融、土地、销售政策等。魏东说，随着住房租赁需求的逐步扩大，住房租赁市场也将迎来快速发展期，这也为开发企业、运营企业、装饰装修企业、金融机构等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而与之相配套的政策及制度的完善，也将使得我国房地产市场向着更加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艾泽纳从台北发来的报道，由宇宙播报。
联合国气候峰会埃及开幕，大国领导人面临迅速采取行动的巨大压力。美国之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埃及海滨度假胜地沙姆沙伊赫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缔约方大会的各大国领导人星期一面临迅速而又大幅减排减碳和对深受气候变化之苦的发展中国家做出财务支持的巨大压力。在这次会议开幕之际，全球许多国家仅今年以来遭遇的越来越严重的自然灾害就夺走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并造成几十亿美元的重大损失。在大会星期天举行的开幕式上，主管气候变化的官员呼吁各国政府说，尽管面对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能源短缺、通货膨胀以及挥之不去的新冠疫情而共同造成的经济损失，他们仍然需要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继续的努力。全球必须在2030年前减排45%，以便将全球暖化的温度控制在比19世纪末的温度高1.5摄氏度的范围内。 但是法新社引述最新公布的研究报告说，按照目前的趋势看，到2030年的时候，全球的碳排放将增加 10%， 而地表温度也将升高 2.8 摄氏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斯典在记者会上表示，全球194个国家中只有23个国家响应上一次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呼吁，提出了减排的计划。大约有110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预计前往埃及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为期两天的峰会，但是作为全球最大排放国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却令人瞩目的缺席会议。全球第二大排放国美国的总统乔拜登则将于星期二美国举行中期选举之后前往埃及出席气候变化大会的峰会，但是由于对气候变化的应对措施并不热心甚至持反对态度的共和党有可能在这次中期选举中重新掌控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外界担心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有可能受到干扰。与会代表星期天同意将极富争议的发展中国家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损失与伤害议题纳入峰会的议程，这被视为希望得到金钱补偿的发展中国家元首在这次气候变化大会上的一个胜利。美国和欧盟在这个问题上另有想法并不热心，因为他们担心这样做会导致一个深不见底的赔偿机制，富裕国家在这次会议期间也渴望制定一个时间表。
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与俄罗斯高官举行秘密对话，以防乌克兰战争外溢或升级成核冲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及盟国官员的消息来源报道说，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近几个月来与俄罗斯高层官员举行了未经披露的秘密对话，以便降低乌克兰战争外溢或升级成为核冲突的风险。这篇于星期天11月6日见报的报道称，与沙利文举行会谈的俄罗斯高层官员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外交政策顾问沙乌科夫和与沙利文对等的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卢舍夫。美俄双方此前都未对这些会谈做过任何的公开披露和说明，媒体也未曾有过报道。白宫拒绝对《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发表评论。白宫国安会以发言人艾德利安·沃森的名义发表的一份简短声明说，人们会声称发生了许多事情。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中表示，透露消息的官员并未提供沙利文会谈或通话的日期与次数。莫斯科星期一也拒绝对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发表评论。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对这则报道我们无话可说。另据《华盛顿邮报》星期六的一篇报道，美国政府官员一直在私底下鼓励乌克兰领导人公开表达希望通过谈判结束乌克兰冲突的愿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经公开发誓要从俄罗斯手中夺回被其非法吞并的领土，包括最近吞并的乌克兰四州部分领土以及2014年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泽连斯基还曾公开发誓，只要普京一日当权，乌克兰就绝不与普京治下的俄罗斯举行停战谈判。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一也拒绝对《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做评论。在沙利文与俄罗斯高层官员对话的消息曝光之前，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曾两次与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通话。根据官方公布的消息，奥斯汀与绍伊古主要讨论了所谓脏弹的问题，并警告绍伊古不得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沙利文上周五前往基辅访问，并且强调美国对乌克兰坚定不移和毫不动摇的支持。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动态清零政策下，郑州厂区动荡不安，苹果公司调低手机供应预期。美国苹果手机公司表示，由于在中国郑州的组装厂 遭到新冠疫情引发的减产问题，新款手机的供应将受到影响。各位听众，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